本期凑近点看由 BOSS 甄选赞助播出。哎，到底选哪个老板才能不踩雷呢？
You're scared of a world where you're needed, so you never made nice.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向往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用命打工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义愤填膺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位沉稳的中年厂工。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漫长等待会让你很想念，我们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快来玩吧。
I know you're scared.
这几天啊，好像根本避不开这个东方甄选的整波闹剧
啊。
其实一开始好像是直播的时候争执这个小作文，就是他们那个董宇辉在念的这个小作文的原创的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啊，这个出自谁手的这个问题，怎么最后好像就变成了一场这个年末全网讨薪啊，感觉有点
就是基本上这个到了后面高潮的时候的局面呢，就是又来到了我们喜闻乐见的全网来教俞敏洪做管理的时间、啊、这个当然每年都有一段这么时间，比如说全网会开始教张小龙做产品啊，啊，再过几个月全网又开始教威斯布鲁克怎么打球，哎，这个都很正常啊。当然罗老师这几天也是在吃瓜的第一线啊，
高强度输出啊，
高强度的输出，
号称退网两年的罗永浩，
该堪称罗永浩的节日、
对的，关键是中间还带了几波货啊。罗老师这几天整活的时候其实他也说了，这个董宇辉这几天的直播可以说得上是史上最高强度最大的 PUA 直播啊，也将永载中国商业史、啊、是不是真的能永载呢我们不知道，但这几天的节目效果那真的是一茬接着一茬。
还有说啊，未来的人们会感谢东方甄选由于错误的公关决策留下了如此丑陋且珍贵的商业史料、
确实是匪夷所思啊，就是它不符合一个感觉成熟的机构或者是一个上市公司应该出现的一波操作，
尤其是啊、这个管理架构还是来自于我国的机场管理学第一大师俞敏洪老师（
括弧包括高铁站啊
啊对，
著名中国合伙人
对、
新华书店入口机架构，
各种机场书店的电视上面都有他的哈。
哎，你说，然后这个事儿出现了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全网都在共情董宇辉？
可是我觉得没有人应该不共情董宇辉、因为董宇辉是在原来老的新东方这个即将大厦崩塌的时候，对吧？如此生活了几十年，
那是崩到
对啊，大厦即将崩塌，然后他不离不弃，而且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的崛起才挽狂澜于既倒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出现拯救了新东方。但是现在大家在看到他的待遇，或者是在看到他面临的一些对待，那肯定是比较令人寒心的嘛。就你现在开始又说到底是谁的功劳，然后现在有时候小编说是他背后团队的功劳，那好像明里暗里的感觉管理层又还有点在支持这个，你就有点像什么你演员这个在台上演，底下化妆师说是他的功劳，球员在场打球，然后底下训练师在说是他的功劳，然后老板竟然还觉得有道理，你的那个钱就应该多分点给他们啊。对，然后再加上最近全网对吧，大家都年底了，要年终总结了、对吧，再想一想自己含辛茹苦的付出和前途未卜的年终奖，想一想就很容易就会共情嘛。
现在问题你都不一定能撑到年终奖那一天，
然后你在想，在大家这个全网声援董宇辉的同时，前啊现在截止发稿之前已经是前东方甄选 CEO 东方小孙还跑出来给网友们开会，哈哈
啊，先摔了个手机，
这个是最不能忍的，我们会还没开够吗？还他妈要上来给你开？
我上班已经被我的领导对吧，在摆脸了。我自己打开手机，还有一个我你哪位啊？ 请问你哪位啊？
谁能想到打开抖音直播竟然是个领导把自己手机关好静音桌子上一摔，
哎，摔啊，
这谁顶得住啊？
就这用罗永浩的形容叫跌头跌脑的，对吧？
嗯，
他那个状态就还有平白无故在路上被人训了一顿。哦，你说啊，这个手机直播啊，或者移动互联网，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接入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场景。
但你绝对不想接入会议室，啊。
但你绝对是不想莫名其妙接入会议室的。但是你把这个事情给重新线下化之后，就有点类似于啊，你走路上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抓你，
说现在给你开个会啊，
说现在给你开个会 啊，年轻人 啊，对吧？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啊，是，就是你。坐滴滴啊，然后滴滴前面司机突然转身给你开会，
司机遮光板一拉，发现是一个 PPT 文档，然后开始投。
啊，是啊，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你做噩梦都会想，就是你去吃饭，对吧？在麦当劳坐下来，跟你拼桌的人开始突然给你开会。
对，比如你刚点了一个巨无霸，啊，然后盒子打开了，里头是一个 PPT，
然后对面的手机摔桌上来，哇，然后。然后就是你想想很可怕，对吧？然后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官实在是太差了。遇到了这种大机构的公关危机，这个事情想的竟然是高管出来训大家一顿。哎呦天哪，帮帮忙，你到底哪位啊？真是。
而且他的内容很妙，他批评了小编，也批评了董宇辉，最后还批评了广大客户。
对，
哎，对，他就是这个特别像领导讲话，就是啊，其实最近啊，我们当中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发生了一些问题啊，发生了这些问题呢，就是 A 也有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地方 ，B 也有做得好做得不好的地方 ，C 呢，大家呢各自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啊，发现问题的时候要对标找差，每个人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哎呀，悉尼就获完了。
而且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你看那个场景中有董宇。董宇辉有小编，还有在座各位看直播的人，董宇辉有错，小编有错，你也有错，谁没错？
哎，那谁没有错呢？
只有他他妈没错，我操！
只有我们高管们是永远正确的，这简直是太让人生气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谁看谁生气，你哪怕不知道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你点进直播间，突然有一个领导突然骂你，对，为数不多自愿点进去看这种领导讲话的视频，只有 B 站的那个是个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关键的问题的那个，就那个 UP 主啊。
但问题是他的问题的关键就是，
但问题是他的那个内容是主要用来嘲讽这种现象的，
对，
他是在模仿。
但这个可能我觉得我们当时从这一个事情之后，突然那个小作文到底是谁写的这个事情就开始转向了。
甚至你记得吧，就是在整个讨论的高潮里头，已经没有人关心小作文是谁写的了。
对，因为这个说明东方小编公然多次跳反董宇辉，这可能不是一次简单的管理失误。而更有可能
大家已经不在乎谁写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感觉好像应该是得到了一种受益的，
对，
而且呢他的状态当中应该是一个至少是某一个群体的行为，
嗯，
对吧，而不是一种比如说个体的发疯。
对，所以说嘛，他不是一次可能管理失误了，而已经实实在在演变成大家所猜测的一场东方去董化的那个大战的号角，
大型管理运动。是这个事情的荒诞，也是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啊，这种社交网络发表不当言论、使用官博这种行为，基本上都是临时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少见到这种就是小事化大的。对，
强行
主动升级，
强行升级啊！开个会当场升级，这个真的是非常罕见。
这个事情让大家最生气的，也在于就是这种去董化的概念嘛。因为大家都觉得
去董宇辉化，
大家都知道董宇辉对于东方甄选的这个相应的功劳，甚至还没用完呢。你说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还没给人用完呢，现在就在说，哎，怎么要把它去掉？哎，功劳不全是你的啊，你要看到你后面的团队的付出。这个时候，所以说呢，你不要想去分那么大的蛋糕。哎，什么事情都要好像去掉某一些人的标签化，但是去什么化去什么化，你要发现啊。真的能被去掉的那个人，他一定是在实际干事的。
那是的呀，
你干的事实在太多了。
一般来说啊，要去掉什么话的原因是说明面上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占比很高啊。
对，
我们不能太依赖于他。但实际上能被去掉的那部分呢，往往肯定是不是权力的中心，因为他能被去掉。而发起这个去什么什么话的人呢，才是那个真正的。权力的核心，
沃尔布特直呼内行。
哎，这所谓的功高盖主嘛，那首先那个人说明他功很多嘛。
啊，对的，首先他功
很多，说明主的功的确没他多。
但是他不是主啊。
哎，
对，
就你要想啊，要去头部 IP 化，新东方最大的 IP 是谁啊？请问各位，新东方最大的 IP 难道是董宇辉吗？ 那机场的这个书店里面的那个脸绝大部分的出现的不是董宇辉啊，是俞敏洪俞老师。那去掉最大的 IP 化，那新东风那难道对吧，东风甄选那为什么不去俞敏洪化呢？哎，你不是讲讲吗？哎，我就觉得啊，现在你看出了事情也需要俞老师出来摆平。我觉得这个东方甄选啊，就是实在是太俞敏洪化了，对吧？什么事最后都要俞老师出来摆平？
沃尔布特再次直呼内行。
对，我看你这个事情干脆就交给 OpenAI， 对吧？
对，
让奥特曼来搞。哎、这个最后通过这个 AI 来最后决策，对吧？
对，奥特曼自己都被去了，
对啊，
自己都被保不出来。
你说来说去最大的 IP 就是这个，然后你总是要把最有功劳的这个人去掉啊，那往往就是一些悲剧了。刘邦去掉韩信，对吧？南宋赵括这个说，我们的军队啊，现在是有点太岳家军化了，
太岳化了，
太岳家军化了，对吧？
我看这个老岳有点飞
啊，这个你是岳飞，岳飞啊，
你有
点飞，果然是有点飞、啊。
我感觉你已经在翱翔了呀，
对的，
你快给我下来。
啊、对这个岳飞，你在前线的作战是有一定的功劳，但是在后面给你支持的秦桧功劳也是很大的。
他有什么功劳？
然后秦桧上来说给你开个会，秦桧说我姓秦名桧，最会开会。
也是功劳很大的。
你看他每天起床要睁眼，他多辛苦、啊。
不管功劳是怎么样，但是你始终是觉得啊，如果你是董宇辉那个角色，你在之前跟着老东家不离不弃，你最后为了这个事情努力做了出来之后，现在被这样风凉的对待，你总归是很难受的。
嗯，
虽然我们已经讲半天了，但 Email Amigo 对这一切、啊、我们刚刚说这一切很迷茫，我来快速的说一下这场东方甄选的讨薪事件。东方甄选一个由新东方培养出来的线上卖菜的这么一个这个直播机构、啊、
也不是卖菜啊，他也卖什么旅游啊什么啥都卖、
也有文旅，但他东方甄选主营业务农副产品和生活好物嘛、
是的。然后在12月6号的时候，东方甄选的小编在抖音的视频下方写了一个留言，说董宇辉每一次小作文的制作都是主播在镜头前，背后是文案团队啊和各个不同团队的小伙伴们的协作，才有了一篇篇的专场小作文。诶，突然有人冒出来抢功了。
嗯，
但是呢，当天晚上董宇辉在当日的直播中呢回复说，这个自称很了解业务的这个小编胡回复瞎搞，大家不用理。
没有，他的语气也没有你这么嚣张，他语气还是比较谦卑的、
我理解董宇辉说这个事情其实是打圆场，就是把这个事情圆过去解围嘛、对的
对的，
就是我们所有认知的当出现啊，就是单个封批的时候有人就是大事化小，对吧？
嗯，
让疯狂止于此。
嗯，
大家不要再讨论了。结果呢，哎，12月7号小编不忿了、又来了，他不仅留言还置顶了自己的评论，表示非常委屈，列举了什么山西啊新疆啊等等的作文，说这些小作文董宇辉几乎都没有干什么事情啊，主播基本上没挑字，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原创。于是乎12月10号的时候啊，董宇辉缺席了直播。这个有个小插曲还蛮有意思的，第二天他们的竞品啊高途佳品的直播间被董宇辉的粉丝刷屏了，喊话说东方甄选送来的破天富贵你们可要接住啊。
对，
就是也蛮荒唐的。12月12号的时候俞敏洪就表态说小编的发声不大合适，事情其实本来不大，大家别闹大，请大家理性发言
啊。
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啊，
第一节结束，
没想到当天晚上啊，就刚才包家浩所点名的这个事儿，东方甄选的前 CEO 孙东旭上直播给网友们开会。
他当时还不是前 CEO， 他当时还是
正职 CEO 啊，时任 CEO
说老板说事情不大，别闹大了。晚上 CEO 反手就把事情闹大。
对，他批评说小编不对，也说董宇辉停播是欠妥的。他最后还讲了公司很认可董宇辉的贡献，而且说我们给他的年薪可不止千万。好，从此以后事情开始变了性质了，一场巨大的我线上讨薪开始了。12月13号董宇辉在自己的抖音回应检讨了自己，至此12月6号到12月13号东方甄选已经市值跌去了165亿港元。12月14号俞敏洪这个发现这个165亿还跌得有点心痛的，然后表示小孙公开董宇辉的薪酬是不恰当的，作为董事长他自己也有责任。然后我们的罗永浩老师下场、
看热闹不怕事大，反正这个他也不重要、他反正就出来又说了一堆风凉话，跟我们现在干的事差不多。
痛撕铁公鸡老师啊。16号晚间啊，东方甄选发公告解除孙东旭 CEO 一职，然后12月17号 董宇辉和俞敏洪一同现身直播，表示董宇辉升任东方甄选的高级合伙人，再到后面升任了新东方文旅副总裁、董事长、文化助理，事已至此。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怎么会这么难看啊？怎么会搞得这么难看？
我觉得它包括市值跌掉这么多啊，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大家都很困惑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上市公司怎么能内部治理这么混乱，对吧？不是说我们什么要教什么俞敏洪怎么做内部管理，只是确实是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了，就是大家确实对这个事情满头问号。
大家结论就是董宇辉真的很重要，你们想清楚点。因为就是说好像董宇辉现在那个回来这个事情，表示留下这个事情，好像让东方甄选的股票又再往回涨，好像涨回到前面了。
第一，大家知道就是大家要杀掉自己最会下蛋的那只公鸡，这个事情年底杀销冠。
最会下蛋的什么鸡？
最会下蛋的一只鸡的精子，好吧，就是你要把自己这个最大的摇钱树给砍了，这个事情就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更何况就是本来确实是个很小的事情，然后能这么感觉混乱的一个公关思路或者公关政策，就处处都体现了这个公司那么的不靠谱，
再次证明草台班子
资本市场是会用真金白银投票的。当然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实际发生了什么，这个小作文的本质到后面甚至得到了一些就是官方的推动，那很大的程度上是有点东方甄选内部的一个政治风波，对吧？它内部的这个风波是什么呢？就是肯定还是觉得董宇辉现在在里面的占比太大了。那也都知道的嘛，你有很多的事情跟头部主播个人 IP 化强绑定了之后会有不稳定性，所以他现在可能在想的事呢是能不能削弱他，也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的中国古代王朝会出现的这种削藩的情况
啊，
这种削藩也日常的会出现在各种的办公室政治当中，就是谁的话语权太大了，我们要稍微让他凉一凉，或者是让他稍微冷一冷，稍微让他能够把权力再分散分散，不要那么集中。但是啊，这个里面就有点削猛了，而且就是忽略了就是群众的心，还有包括所谓的一个公道的心。就是大家的公道到底在哪，
稍微有一点脖子以下截肢的意思。
但回过头来看呢，最大的问题在于可能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根本压根就不具备削藩的条件呢。
他们我觉得在整个事件中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刚刚说他忽略了这个群众的力量，为什么他忽略群众力量，是他自己主动把这个事情变大的。
对啊，
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主动把它放到台前了，也就说明在他们心中，第一，群众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是可操控的，不是那种就是他们无法抵抗的洪流。第二，他们认为在我们心中他没有具备削藩条件，但在他们心中他们时刻具备着削藩的条件。
这就是一个以管理自诩的公司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自古以来这淹死都是会游泳。
对，当你贸然削藩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就容易自毁长城，对吧？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更何况我举例子啊，就明朝的时候，这个建文帝想削藩的时候，最后搞出了个永乐大帝来，就是成功被自己叔叔反杀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作为明朝中央的力量，还是远远强于当时的这个燕王的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都削不掉，更何况现在你要看到董宇辉在整个体系内给他的贡献比例到底有多大，对不对？
他的角度上，就是这个事儿谁都明白。因为在管理的角度上，任何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公司完全依附于某一个个人 IP， 这个又是直播这么高强度的对外输出的这种情况下，你真的保不定今天哪一句话董宇辉说错了，这公司就没了。所以他这个行为上合理的，只是他对自己的条件判断好像不是很清晰。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个管理层叫又害怕又狂妄，他又害怕出事，但是呢他又狂妄的觉得自己能够掌握这事，
自己能行，
能够把这事儿平了。
但是我觉得啊，先不说他到底具不具备能够去削掉董宇辉的这个条件，只要去翻翻历史书，至少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前面的案例都证明他在削藩这个动作里面做的是有挺多我个人角度觉得的问题的。首先，自古以来削藩成功一般来说叫要阳谋不要阴谋。什么叫要阳谋不要阴谋啊？就是说不要搞阴谋诡计，而要搞光明正大的政策。首先在这个事情里面有没有阴谋，我觉得首先是有的。为什么呢？那种小编发小作文，对吧，不就是暗搓搓搞吗？
这个手段就真是恶劣。
对啊，这就属于阴谋。 对吧？你不是放在台面上来的，你都搞不清楚是哪个小编啊，自己在里面暗搓搓发，然后别人也不知道，对吧？然后在这边攻击别人，
搞不好是东方小孙自己发，
哎，说不定他自己发，这就属于标准的阴谋。但是你什么样叫阳谋呢？阳谋就是定规则、定规矩，然后要把你削弱的那个方向，在合理合法符合大义的情况下给减弱。
嗯，
我举个例子哈，中国历史上在汉朝的时候，汉武帝推出过一个东西叫做推恩令啊。推恩令是这个什么东西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应该听说过，就是那个时候啊，其实也是有郡县有这个藩王的
分封
啊，有分封的，然后这些藩王呢一般都是一些这个皇帝的兄弟姐妹们啊，这些宗室。然后呢，汉武帝呢就在想一个事情，我怎么样能够把他们这些权力都集中回我的手里呢？他又推出了一个政策，叫做推恩令。你们这些封国不是以前都是老的封王死了，下面小的来继承吗？他以前是嫡长子继承，也就是说呢，一个大王传给一个世子，再传给下一个世子，就变成下一个大王。他说以后不要这么搞了，我这个啊要把我的恩情推出去。以后啊，一个老侯爵死了，一个老公爵死了。哎，你有五个儿子，就把你的地啊分成五份分给五个人。哎，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再往下再死了之后呢，你有多少儿子就分给多少个，
就开始进行有私分裂。
哎，开始进行有私分裂。哎，你这时候发现什么？
把你的领土进行有私分裂，把你封地。
对，
然后这你会发现什么呢？哎，也就是说，每过去一代人就会从一个大国分裂成几个小国，每过去一代人就会从一个大国分裂成几个小国，再从几个小国分裂成几个小小国，分着分着分着之后呢，他就没有什么力量跟你对抗了，
你就成为了你家厕所的唯一掌权人。
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是你原来有一套房，然后过了三代人之后，发现你只能掌握个马桶了，就没有力量进行对抗了。那后面我就可以把它收回来了，你就没有力量跟我对抗。
嗯，反正你在那马桶上蹲久了也腿麻，干脆给我吧。
然后这个事情一推出之后，为什么他的杀伤力很大？是因为以前啊，除了那个嫡长子以外，另外四个儿子都分不到房子。现在一推出了之后啊，广大刘姓贵族举双手双脚欢迎，因为原来我家房子跟我没什么关系的，现在好了，我可以进去分一套了，那高兴死了。
皇帝真有恩情啊，
皇帝真有恩情啊。然后于是你看什么呢？就搞的是什么呢？叫支持皇帝新政策的人搞得多多的，反对我这个政策的人搞得少少的。哎，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最后慢慢就把它分下去了。哎，这个事情就是阳谋，你看他有没有阴谋，有没有说暗搓搓搞你？没有，我都是明面上的政策。
而且我觉得跟推恩令相反过来，就是汉朝之前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嘛。
啊，对，
也是要削藩
啊，他爸也搞削藩啊，他爸然后呢弄了一个说我要削藩啊，然后搞得很暴烈，内部谋划了半天，然后准备就直接什么发诏书，把一些人变成谋反，把他们就给乃伊佐特。哎，不行，全部都反弹了。
因为所有人想到你搞 AB， 想到你下一个也要搞我的，
对的，
那我们就索性连在一起搞你。
对的，虽然后面被平息掉了，但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我觉得所以说你看就得到了一个反面教材是什么呢？所以我就要搞阳谋。阳谋有几个好处啊，第一呢，就是你符合大义，对吧？你大家得服嘛，我定这个规矩有什么问题了？老子死了地平分给五个儿子，然后儿子死了再平分给五个孙子，有什么问题？大义是的。然后第二呢，反正就二桃杀三士，对吧？我反正就这么多，你们自己内部争，你们自己内部争，然后你们后面自己打成一片也没有关系。
对，
然后同时他还有其他配套政策，类似于要求你们各个封国要给我交税交钱啊，没交够啊，那我今天削你一个县，明天削你两个市啊，你这个拿地方来抵嘛，对吧？哎，那慢慢就收回来。所以其实完全在这个大部分的削藩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如果去搞一些正面的政策引导，比如说搞推恩令，跟说小董啊，你啊这个直播做得很好，以后呢那公司呢还想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主播，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让你培养出更多的主播来。
这个写进你的 OK 啊，在 80%。从此以后再也不要求你这个一定要卖出多少书，你在那个直播间想怎么讲书就怎么讲书，不用卖了。
对，你卖的那个东西啊，我相信啊，这个作为多年老员工，你肯定也是有觉悟把它搞好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后面要搞出这个培养主播的这个计划， 培养一个流量多少的这样的主播，大概我们记你的整个 OKR 的百分之多少啊，然后最后根据你培养主播的这个完成率，就乘以你的今天在直播的创收，这两个啊是个相乘的系数。
海底捞觉得怎么那么眼熟？那这方案听的，
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海底捞的
这
个，
啊、这就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啊，
完全合理。他就是一个师傅，就店长要带徒弟，这个店里面最有能耐的人你要带出来，而且呢。带徒弟的收益啊，是高于你自己做店长的收益的，因为这个徒弟只要成了之后出去开家店，他给你的那个分成是比你开店自己拥有这家店的分成更多的。那对于所有人来说，就是哎，那我很有动力啊，我的 OKR 变了嘛，我的 OKR 变成我培养徒弟对我的收益是更大的，所以大家都高兴做这个事。
当然，我不是说我想到他们就想不到，那我觉得就是之前他们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想的，觉得太胜券在握了，对于自己的权力和权柄想的太简单。
他们的认知中，我觉得。他们不是要培养多个主播，在他们心中是任何一个主播都不应该再成为董宇辉，他们要的是东方甄选这个平台。
对，他是觉得我指谁谁就能起来，他可能觉得已经具备这样的。
对，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在他们的视角里头，董宇辉都算不上一个番。
事实证明就是他对于这个困难的预估是不足的嘛。你其实是完全可以做一套机制慢慢去软化的，培养出两三个主播今年 OK， 你前面的那个销售的提成什么之类的照拿，你培养出五个主播，你今年的提成直接翻两倍给你，然后你今年一个主播不培养，你直接那个系数成零，今年一毛钱不分你。而且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你可以拿大意去压，最后变成什么，就如果你这儿没有带出新的主播来，你看看对外就是什么，董宇辉一家我们让他带新的主播、他也不带，他就想把这个事情捞到正，他就站在了道义的对立面，在行业里面他就比较难混，对吧？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听出来
了。哎呀，这个哎，还是学了一些脏东西啊。
说到你这个脏东西啊，我觉得还有个点是你要削掉他的这个话语权，或你需要让他能够交出自己的权利，去孵化更多人，去分他的权利。一个很重要是。你钱得给够啊，
你得给他更好的待遇。
对
对
对，这个也就是第二个点，就是自古以来要想削藩啊，或者是要想把一些这个大权给收回来，要想成功就三个字，得加钱。而且一般来说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叫削军权不削待遇，或者叫削实权不削待遇，甚至还给你升官。
那就类似是杯酒释兵权的状态。
对，杯酒释兵权嘛。
那也得出杯酒啊。
对啊，
那不是酒，那不是酒，那不是酒，那后面给你的待遇可好了，
对吧？
对、
啊、钱也给了，房子也给了，家里面侍女什么的玩意儿都全给了啊，你能想到的都给你啊。你一想，哦，这好日子咱不过白不过嘛，哎，
还在后头呢。
对，我的福分在好日子在后头呢，你不就去吗？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你包括什么明升暗降啊什么这个东西，那你都得搞个明升啊，以利诱之。以利诱之有什么，第一，本人可以看到交换的这个好处，第二，你对于兄弟们也有交代啊，大家看了心理平衡啊，对吧、就是我打了半辈子仗了还不能享受享受了。所以通过这个东西，就是你第一自己仗义，大家心理平衡，然后这个被削的人自己也可以去感到有利益的诱惑，一般都是这样的。你倒好，你就想白嫖，
对，
然后你就说啊，功劳也不是你的啊，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的本分，对吧？你搞这玩意儿，那确实是困难预估不足嘛。
对，其实之前也有过一场直播嘛，就是冯唐和董宇辉还有俞敏洪三个人直播的时候，其实哦，不得不说这个冯唐老师，虽然大家都骂他油腻啊，但是就听这种中年人的这些暗话，还是一听一个准的。其实他当时话已经挑明了，他就很挑明的跟董宇辉说：“你看俞敏洪老师就是不打算给你出这个杯酒的人，
这个杯酒费是不出的、
啊，杯酒费是不出的。你看咱这俞老师这个语言的艺术啊，他说原话说，我给你翻译翻译这个中国话，刚刚俞老师这句话应该是怎么表达的？就是不打算给你涨，就是钱没到位。
但你看现在这说起来，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啊。”给他了东方文旅副总裁、董事长、文化助理，啊，东方甄选合伙人董宇辉没走，是不是一定程度上算是俞敏洪成功削藩了？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出了这个事情，很容易让队伍的心寒了。
对，而且
肯定是的，这个是很明显。那个，
对，
那个董宇辉那天回到东方甄选的时候，那个他们内部那个视频不是也出来了吗？ 所有的主播，所有的他们团队的人夹道欢迎，齐齐欢呼。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叫不叫成功，反正这个事情办的就是不漂亮，而且中间还出了小孙这么一档子事情，把这个楼子捅大。其实整个过程中就是两个大的，最大的
最大败笔，
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其实小包刚才说了，就是要阳谋不要阴谋，结果你在玩阴谋。
对的。
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孙总这个人，
孙前总，
没
孙前总，
前孙总
没扮演什么正面角色。虽然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孙总过往的丰功伟绩啊，但单就这件事情来讲，他真的没有扮演什么正面的角色。
我觉得我们就不探讨这个事情，把它公开化到底是一个多么坏的选择了。但我觉得就这个事情啊，就孙总出来几次这个讲话，包括我也去看了他的履历，他是一个类似于根正苗红的新东方人，
对，
从老师一路做到管理，做到区域负责人，然后后面有做高管。
零几年他本科毕业之后就成为新东方的员工了。
他们几个都是，
嗯，
几乎就是一开始就在新东方。
对，他就是根正苗红的新东方人，应该是于老师的这个铁班子，
西安地区的校长、啊嗯、
对的，反正他就是他的铁班子。然后呢，你从他的给大家开会，当然他给大家开会这个事儿不爽归不爽，但是还是蛮能看出他的风格的，就这个人看起来很干练。然后呢，另外呢，感觉也是个狠角色，对吧、
哎、说起来就是跟感觉这个人长得就是心狠手辣的样子。
除了面相以外呢，毕竟在这个时候愿意站出来开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愿意站出来开会，至少
他扛得住事，
能扛事儿的。
而且我觉得这说明在之前他有这种站出来扛个事儿，
把
这
事情扛
过
去的经验。
对，
之前俞敏洪也说过嘛，其实孙总在东方甄选最困难的时候是把东方甄选扛下来
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几个、嗯、他的履历，这样第一应该是老班底，
对。
第二，跟了这么多年，应该很忠诚。然后第三，遇到事情，他有的时候自己还愿意扛、愿意顶，这种就是等于手狠，作风很硬朗，
嗯、硬朗
对吧
对？
这种人呢，经常像是企业里面有一种类型的管理者，就是酷吏的型，就是冷酷的酷，官吏的吏。就这种类型呢，往往是一种杀伐决断、下手狠狠的人。这种类型的管理者，他很容易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可能会把事情极端化，
嗯、
因为他干事干得猛嘛，坚决执行，然后往前推得很凶。
这有点像个锦衣卫。
你用这样的人，也要知道用这样的人一定有好处，对吧？执行力强的人一定是有好处，对吧？重点是他的风险就是会把事情极端化。当你用了这样的一个人做了你整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CEO 之后，你要承担的风险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去盯着这个大方向到底对不对，而且要时常去校正。因为当他很狠的时候，往往就是比如说 一厘米的偏差，因为他干得很狠嘛，就出溜出去两公里。
他能顶着炮火扛着炸药往前冲，他也能够在壕沟里给你表演，
也顶着炮火扛着炸药往自己堡垒里面冲。
对，他也能给你表演艺术就是爆炸。
对啊，对啊，这都可以。所以既然你用了这样的人，你就要更好的去盯着方向。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说是这个东方小孙，孙总把楼子挺大了，对、啊。
哎，你说的这句话是对的，就是其实俞敏洪老师之前也在公开的演讲说了，这里头他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放手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就要负这个责任嘛？你既然放了手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也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你这等于就是用人短处不用人长处了。
他不光是这个，我觉得在多次的这个访谈中以及。俞敏洪的这个跟网友的这个坦白中，你感受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在他的心中他有一套很传统的新东方建校的这个逻辑，就是管理层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而至于老师，不管你多有名气，不管你多能讲，我都能换，只要我有管理层在，只要我有手上这些兵在，你后面的名师不重要。其实你像这几年从新东方出来的名师少吗？对吧，罗永浩，对吧，周思成教主，对不对啊？微微姐，对吧，这么多人，对，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新东方出来的，对吧？但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重要，因为重点是铁打的新东方流水的兵。
那你不换思想那就要出事嘛，那所以就是你得负这个责任，对吧？因为你在原来那套思想里面你可以用这种类型的高管，但现在新的这套你再用这样的高管，你就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这里头其实暴露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很多传统的企业都在成功的路径上会出现一个常见的问题，叫做你不会把你下面打工的人当人的问题，
就资本的异化了。
对，就资本的异化就非常的明显。东方甄选给到前 CEO 孙总的工资大概是1800多万、这里还有他通过股权套现其实还套了2亿多，但相比 之下啊，这个过去的一年为了东方甄选立下汗马功劳的董宇辉老师，直到今年过完年，他的年薪还不足以在北京买到一套房。
嗯，
对，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差别
啊、这个里面括弧年薪千万，那北京买不到一套房，
但套现在2.17亿是买得到的。
是这可能还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因为这个表达是他说他年初啊，年初有没有千万，这个我们不可考，也就不确定。反正确实是他说他当时原话叫做我的工资远不足以我在北京解决住房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就是记得你那个视频，在那个直播里面，是俞敏洪和董宇辉在一起，在那次直播里面，董宇辉的表达说，我现在的年薪其实不错了
啊，
他觉得很知足，也但依旧不够在北京买一套房。但即使如此，他觉得也很不错。
这又是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了，这个节目就可能先不能再往下挖掘了。
这个事儿我们展开就不说啊，就是因为这个，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够拿你的员工的感恩和他的志向不在于薪资这件事情，就不把他当人啊。
因为董宇辉真有知遇之恩的感觉啊，对俞敏洪，
人有知遇之恩，但你不能够说你是十道千里马的伯乐，就真的把这匹马往死里用，真把他当做一匹马吧。
就是他有高风亮节，或者说他格局大，他不在乎这些世俗的利益，是他的高尚，但不代表你在这边因为他高尚，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免掉了。
嗯，
我觉得资本的态度就是，就你只要想做韭菜，我一定割。你跟我有道义，我绝对不会跟你有道义的。
你别说，你还真别。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个对比嘛。这边是套现2亿，然后每年那个接近2000万的这个收入。另外一边呢，虽然也给高薪了，但是反正至少我们肯定没有那边的薪水高。那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量级的差异的，就是可以看谁更重要。这个事情在天平两端放得很明显。
嗯，
包括刚刚也看了，就是一个行业小细节。发现他们有几个高管一起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有一天突然减职，然后引发了股价的大幅下跌
啊！对，
其实吧，站在专业的角度，我说一句吧，减持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的，在不冲击的股价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具体的方案可以去采用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急啥，
但忍不住这个泼天的富贵啊！就是你泼了，我不能不泼，那就一起泼。
怎么一个公司人也能恐慌挤兑呢？
然后就罗永浩就在直播里说：“于老师。”啊，没有，他没有说于老师，他说铁老师。
罗永浩用了更恶毒的比喻，叫做铁老师和马老师，就是铁公鸡老师和愿意给他拍马屁的马老师。罗永浩有一句概括，我觉得是对的，也可以作为这个整个故事的一个收尾，就是大家其实核心的点不是在于说为董宇辉挣多了还是挣少了而生气。因为董宇辉无论多和少，他的薪资都是远高于我们绝大部分的普罗大众打
普通人的。对的。
但是大家生气的点是在于，
就是董宇辉都干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这么对待。
对，就是董宇辉的报酬和在市场上对他公允的一个价值的评定的差距过于的大了。这件事情是让所有的打工人能够快速建立起共情并产生愤怒的点。
对，这就是那个表情包里面，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啊，
哎呀，我这么说吧，罗老师，罗友浩老师的确这个身份非常有意思，他首先是个很重要的竞对，对吧？他也是
这两天他是全网最开心的人。
对，他是另外一把交椅，对吧？他直播带货界的另一把交椅。
而且作为讨厌新东方的人里头，罗友浩的发言
非常有资格，
是最有资格的，
对吧？但他说的也没有错，就是你看在中国最头部的几家直播电商公司里面，千寻、新选、三只羊都是家族企业啊，利益在自己家，没什么好说的。每万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几家不是家族企业，但他们的老板也都不是他们的头部主播李佳琦、罗永浩、董宇辉。在他的理解中，李佳琦和他自己，就罗永浩老师本人，的确拿走了绝大多数收益。
嗯，
如果按这个角度来说，董宇辉拿的绝对算少。
还有，
因为全天下直播电商公司有这么多，能出来的没有几个。而且能出来的你会发现都有共通的特点，就是这个直播电商有一个头部 IP。
对，
而且这个可遇不可求啊。所以你想在那个新东方不行的时候，新东方说做卖菜直播，当时你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笑的。
不用这么搞这么复杂，我跟你说，董宇辉现在就是直接选择离开东方甄选，后面什么都不做，这个事情都有大量的竞品机构愿意给他付大量的现金。
是，
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后面啥事也不干， 你来我们这儿能干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或者是你后面能干什么，
只要东方甄选
只要，但是东方甄选没有你董宇辉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就是这些竞品公司甚至我不知道具体拿出多大的金额，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拿出非常惊人的金额来干这个事情。他只要愿意离开，我相信他拿一笔巨额的走是没有问题的。
听起来好像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到截稿为止，作为一个打工人，董宇辉好像获得了该有的报酬啊，该有的不知道该不该有的职位，那么他赢了吗？
你们看看董宇辉现在这个 title 啊，新东方文旅副总裁，董事长文化助理。你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吗？就是
他不是东方甄选的总裁，
他跟东方甄选的这个 title 好像就是没有出现，甄选两个字是没有的。
对，然后这个总裁是副的，那个助理带文化，反正总感觉怪怪的，
就感觉董事长文化不是很水平不是很高的样子，要需要个文化助理。
最关键是你们董事长不是最会搞企业文化的吗？
董事长的文化还是高的。
不知道他最后的实际上最后给他的架构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但是目前从他的 title 上来看高升了，然后做了集团的高管，因为不是说嘛，这个文化助理是高管级，但是好像关联性上跟东方甄选的关联又感觉有点变弱了。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最后于老师还是给出了正确的路径，叫做削权力不削待遇，
这叫做剥削，
给你更好的待遇更高的 title， 但是呢你具体有是不是更能还在业务一线就两说，我猜测可能是这样，
对，
具体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吧也挺有意思，你说董宇辉老师他读了这么多历史，历史上有这么多前车之鉴，你说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觉得也不可能，
那绝不可能。
嗯，
这所以你看，在昨天那个董宇辉，这是昨天是12月18号，他再次现身东方甄选的直播的，在下播的时候向观众作揖告别。
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后是董宇辉自己完成了东方甄选的去董化。
嗯，
已经说不清董宇辉是输了还是赢了，因为在大众的期待里，在所有网友的期待里，董宇辉没有赢，因为董宇辉自己都，这其实你刚才那个问题他是自己有在直播里说的，他当着俞敏洪的面说，他说 事实上来说要赚钱最好的方法是离开东方甄选，因为他现在能接到的 offer 远超过这个，这是你、的确你的猜测是对的、
对啊，
但是董宇辉可能有比钱更在乎的事情，比如说我猜的讲讲书教教人，
对，
那但我从董宇辉这漫长的一场闹剧中，我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打工人在2023年好像遇到了特殊的情景，我们看到了几个蛮有意思的案例，从董宇辉开始，
就除了董宇辉以外啊、就是我们想了想还有一些其他的有趣的打工人的案例啊，
就是作为打工人的董宇辉最终最少他获得了很多钱吧，
啊，比一般人的钱多，反正
对，对我们来说已经泼了天了，对不对？但是啊，就是另外一位打工人孟雨桐，却因为追求了很多的钱被称之为行尸走肉
啊。这个事情其实大的背景就是董明珠老师在一次格力的校招演讲里头啊，突然抱起怒喷孟雨桐，
他的前秘书
啊，他的前秘书孟雨桐。说他只是赚到了钱，但是这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其实你说这个事件最吓人的点是在于说，当时孟雨桐应该已经离开格力好几个月了吧，因为这是最近的一次演讲，这你永远不知道你离职之后你老板会怎么评价你。
我这个也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就是他突然间 又拎起来说，
他是因为在一个这个校招生的讲话当中啊，都是年轻人嘛！
啊，在座各位要引以为戒啊，给你们点人生经验，
是个反面案例。
嗯，想给大家立立这个案子，
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事儿啊，就 in case you amigo 不知道这个孟雨桐的事儿啊，就是孟雨桐同学是毕业于浙江大学2017级西班牙语专业本科，而且同时呢，他也辅修了竺可桢学院的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我提醒一下，这个班非常牛逼。这个班真的非常牛逼，很难弄，很难进去的。然后呢，他后面参加了一档综艺叫做《初入职场的我们》。在这个综艺里面呢，我们的董女士，董小姐，
董明珠老师
是导师、
董总、
董小姐慧眼识珠，在节目中一把就点中了，这个称赞孟雨桐是其符合接班人标准的人选，并且想培养成第二个董明珠。
嗯
啊，然后呢，最后孟羽童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果然啊，真的以董事长秘书的这一个角色进入了格力电器。从这个职业的起点来看，比大家是不少的啊，是不的确不差的，是比较高的、
嗯。毕竟嘛，做领导秘书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职业的捷径。
嗯，
实话说，就是你能接触的层次啊，能处理的事情啊，啊，这个相对来说都会格局会高一些。
嗯，但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呢，事实上孟羽童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基础的。他在社交平台说过，他入职之后呢，他的工作职能大致分为五个部分：行政啊、政府接待、媒体活动、电商和市场部的对接、出差。而且这个还有个重点，孟羽童说过他在格力的这个薪资情况啊，他说是和格力应届大学生水平是一样的、
嗯、
基本上在5000到10000这个区间。曾经董明珠是对外说啊，开出100万年薪，但最后可能只有12万。但总的而言，我觉得这个薪资说实话，以孟羽童的这个教育背景去大厂做个校招应该比这个要高。我的感觉是
啊确实确实是，就是当然我不知道他具体什么能力啊，什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就他的教育背景来看的话，他的选择的范围应该是很广。
但最后你说这个董小姐有没有把他当做其接班人来培养，这个不知道。但至少从2021年11月3号开始啊，董明珠就开始携孟羽童在格力电器的官方直播间进行了直播带货。
啊，又来了，又是直播、哎。
这个世界啊，终局都是直播带货
啊。对的，
4个小时内啊，总观看人数超过11.3万，单场销售额约62万啊。这个还有一个蛮吓人的事情，就是他在那个之后啊，格力电器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叫做“明珠羽童精选”啊，头像是董小姐和孟羽童的这个合照，蛮吓人的。我跟你说，与其说把他当做格力电器的接班人，或许可能是把他培养成格力电器直播电商的接班人，才更像是实际的目的。毕竟在他们公司里啊，还有个王姓男士啊，可能更适合接班。
他们比较熟啊、他们比较熟。
对啊，有一位王姓高管啊。
那确实，当时不是那几年格力也一直确实大刀阔斧的在推这个渠道改革，核心就是要把线下转线上嘛。
因为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啊，他们的确受这个的冲击还蛮大的。
对对。
而且一时之间可能他们的效益还不错，在线上的这个过程中，
嗯，因为格力电器它的质量本身还是有保障。
我先抛开这个事情本身不讲啊，你在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刚刚说这个王姓男士，我们就直接点名道姓吧，就是格力知名高管王自如老师啊，原来是一个数码自媒体博主，曾经号称跟罗永浩这个对线过。哇，今天这个宇宙都有好多关联啊，跟老罗
这宇宙是连在一起的。
罗永浩当时也说过了，被人包养就不要谈独立人格、
啊。说好听叫对线啊，这个说直接点就是被老罗吊打过，然后这个他也入职了，他现在是格力的副总裁啊。抛开孟羽童这个事情先放一放，你要我说谁是真的行尸走肉，我看了这个王自如入职格力之后啊，接受那些采访，要我说王自如才是真的行尸走肉呢，对吧？awesome 王真的是，哎呀，那个极尽谄媚之能事啊，这是让我害怕，你知道吗？你看他原话好像是这么说的，就是哦，我就是跟董总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干，我每天看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企业家，他到底是如何办公的？哎，他到底如何是怎么工作的？我感觉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们公司保安天天上班，他都不敢这么说呀，看着我们，
我妈呀，
我们进进出出，他什么事都不干，他敢这么说吗？他比我们都累哦。
真的是，你这是佩服啊，对吧？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工资条，我不知道我每天给我发过多少钱。
哎，
但是我每天看着这个董总这个如何办公，我感到非常的，对吧？荣幸啊。就基本是这个意思啊，对吧？
哎，但你看啊，这个是不是完全符合董明珠女士在他们的校招演讲中的这个主旨精神？年轻人要看格力给你们什么机会、什么平台，对不对？你们有机会要抓住，而不能想着钱呐、啊，对不对？哎，他果然没想钱，这个工资条都没看过，
一点不想。哎，你什么都不想，对吧？
他连什么，他什么都不干，也什么都不想，
就看每天就看领导。
对，要一间离董总最近的办公室。
哎，办公室
每天就看董总上班。
哎呀，不得了，这真的让人佩服，对吧？你这个有的人看人进进出出只能做保安，对吧？然后就保安可能只能拿劳务派遣合同，但有的保安 这个通过一番操作可以
看老板进进出出
看老板进进出出可以做副总裁，真是这个口含明珠进退自如啊，这个
太恶心了，口含明珠
啊，我是说他那个说话很好听嘛，口含明珠你懂吧，进退自如就是他这个身段啊，进入不要瞎想什么脏东西、嗯、同样是赚钱对吧，或者同样是如果能身居高位什么样的行尸走肉，我们不会觉得孟雨桐对吧，一个青春靓丽的年轻女生，她辞职不再格力干了，出去做博主，比如通过小红书广告挣钱，这叫行尸走肉。我们会觉得一个中年的王姓男士通过每天观看老板上班进进出出什么都不做就感到幸福而能做到副总裁
更像行尸走肉。
他一定不会是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但是我相信他对于对吧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也对他的这个高管的位置应该是有一定小小的帮助吧。我们只会觉得这样的状态是行尸走肉，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于职场的一个观念啊，好吧，就是到底谁是行尸走肉
实话说现在孟雨桐一方面好像他自己也在开始准备读研，还是反正在升学校，可能在升美国学校。
嗯，
但与此同时，他在他的职业路径上，我认为也是有他的规划和清晰的。尤其是我觉得格力不清晰。
嗯，
格力在让孟雨桐这样的具有光环或者是说有流量的一个女生进入到他们的团队中的时候，他对他的方法也是非常传统，
对，
当做一个校招生来用。但是当校招生来用的过程中，他们又希望用他身上的流量。
对，这还是那个问题，就是管理层在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他自己的一个成功的路径去考量员工的时候，经常不会把员工当人。
他们当时格力招孟雨桐这件事情还是想跑流量的。
那肯定。
董明珠本身其实董总非常了解要在媒体上持续发声，董明珠的新闻一直很多的，他是企业高官里面那新闻很多，所以他
是
需要头条的，这是他的风格之一。
他其实是算传统媒体里头流量比较大的。
对，而且我跟大家透一个就是之前知道的广告界的小消息，因为我们之前有朋友是
这个事情只代表李挺的个人渠道啊，不代表本台观点
啊。
我知道他说一些暴论了啊，你们听吧。
这个新闻可不能信，大家反正找李挺啊。那之前也不是没出过事儿啊，
对，马上律师函发给李挺，好吧，不要发给我。
对，但如果你联系不上李挺，我可以给你他的地址。
那个，仅代表本人言论啊，这两个人不管啊，烦死了。就是之前那个，我们也是有朋友是 4A 公司的，然后呢，接了就好死不死接了格力的活，然后在接了格力的活之后呢，发现他们要推他们的新产品，所有的产品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带上董小姐的脸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不用那个律师函，你们想想看这个是不是也能验证，当格力要出手机的时候也有一个必须的要求，开屏一定要看到董小姐，是懂的，他是懂流量的，
就是他其实本身在这个里面对流量也是很渴求，所以说他签孟雨桐他本身就是希望要去做这个秀，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你上节目然后就是遇到了一个这个节目职场综艺里面出来的年轻人，然后你就点他说我要选他做我的接班人，这难道不是作秀的成分之一吗？
嗯，
其实核心的点在于就是你选他来去做你的秘书本身就是有流量的考量的，有流量的考量，但是你又给他安排的是秘书的活，然后安排秘书的活的时候你又想又按照一个校招生的待遇去给他，换句话说就是你让他干了流量的活不给流量的钱嘛，那人家心里肯定就不舒服了嘛，不舒服了人家就是想说那我就既然干的是流量的活我就要去挣流量的钱，人家就出去了嘛。
对啊，现在孟雨桐一条图文十五万、
有传闻是这个报价、
这个信源我们也不确定啊，反正纪律师
不不这个查得到的小红书能查你们自己去看去好吧是搞得我造谣一样，你们能查到的好吧
你就是个造谣王，我跟你讲
明天信箱爆了我们不管的
人家去出去选，我觉得是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董总有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之后又对吧，又一顿输出，然后就是说啊，你这个选择就是错的。这就是什么？就是确实有一些老一辈的成功人士，老一辈的上位者，他只能接受大家用他的形式来成功，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对，我同意。
就是市场化的匹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不可以的。
其实他这里头就是一个跌位很浓重的点，如果你去对比那个董宇辉的 case， 你会发现我们在和董宇辉共情和愤怒的时候是 董宇辉在他的收入结构下面没有得到和他的流量与之匹配的一个收入，我们就已经生气了。那你再来看这个 case 的时候，是孟羽童他不仅没有拿到和他流量与之匹配的一个收入，他甚至连职位的培养路径都跟他的流量发展完全没关系。你就是一个拿一个秘书的培养路径去扣在他身上，你还希望在他身上榨取流量上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更荒诞的一件事。
对，就是拧吧，你给了秘书的钱，然后完了让人家干那个这个活，然后呢
秘书的活还怪人没干好，
还怪人没干好，就是他自己又有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自信和笃定，就好像我已经慧眼识珠，我是你的伯乐，你就一定要跟着我干。你看有个最明显的事情是什么，他把他按照主播来培养，然后现在董总比较生气的点是什么呢，我把他捧红，他现在出去接广告能接这么多钱，
都是格力的功劳。
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点，如果你在开头的时候真的是有把他往这个里面很认真的去规划的话，按主播培养是要按照 MCN 的角度去跟他签合约的。
嗯，
对吧，你现在跟他签的是个普通校招生的合约，那你有没有跟他就是说之前的这个培养或者是对于他账号的管理，这个账号归公司归他，
IP 的管理分成是怎么结算，
分成怎么结算，我前面的投入成本给你怎么算，你离开的时候账号增长的粉丝量要怎么去赎回你自己的账号，这一系列是很常见的行业已经很标准的一个东西，他都没有做。
嗯，
就他就很笃定，就是说我慧眼识珠，你就会跟着我干。
因为他的认知中，在很多传统的思路中是年轻人我给你的机会才是最值钱的，你怎么能在乎钱呢？
这里头啊，这个 package 啊，咱给你这个 offer 里头最大的收益就是跟着我干，
最大的收益就是你能看到一个顶级企业家每天上下班，
别的你不管。
哎呀，这已经给你，对啊，这是 awesome。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很讨厌这种老一辈的爹位和经验主义之类的爹位的规训，就在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前辈或者老一辈人经常挂在嘴边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当年就是这么苦过来的。啊，你现在吃的苦在我这里看来都不是苦啊，你就跟着我啊，你跟着我干啊，你我缺的就是不，你缺的就是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就是我啊，然后下面就开始给你画饼。画饼的过程中，一旦你有任何和他的规划路径上出现偏差和出入的地方，他就跟你说你干的这个不对，你干的这个不行，你听我的啊，我走的路比你多多了，吃的盐比你多多了，吃的苦也比你多多了，你吃的这个苦不叫苦。这个就是爹位的规训和让人非常反感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时候给一个待遇再给一个画饼，饼是催化剂，可以放大。我不完全否认饼的作用，就是未来职业发展路径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在于叫基本的待遇是要有的，这是满足的。你基本的待遇和或者你基本的逻辑都没有，你光有饼那不就是空中楼阁吗，对吧，你非要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重点是对吧，你在我堂堂格力吃的苦，那这个苦就吃得更香了。
月薪5000的苦怎么叫苦呢，不算苦了。
马上就要开始跟你讲当年自己月薪200 的下海路径了。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很重要，就叫做什么叫饼，饼是给你画可能性，但是实际上这种经验主义带来的规训其实是在否定可能性，就是否定一切和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所违背或者不能解释的可能性，在这里就是不可能。这个其实甚至来讲我都觉得它都不是饼
啊，是的是的，
或者说你画的这个饼也太口味太单一了，
还有他自己的成功依赖。
对，董董加盟格力的时候，当年的成功是在格力得到，我相信他感恩格力的一定是格力给了他很好的机会以及很好的待遇，
至少是在最后。
如果董明珠加盟格力来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拿5000块钱，我相信他一定是干不下来的，
马上就跳槽国美、
那倒也不至于，那倒也不至于。我们还是收一下，划分两头说啊，我觉得就是董明珠女士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毕竟作为中国非常非常头部的女性企业家，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承认，就是董总身上还是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他也确实是历经了非常非常多的磨难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只能说就是我轮不到我们来说董总的不是，
轮不到我们来评价，
我们顶多是帮同样年轻的这个打工人可能这个吐两句槽。而且我再加一句啊，因为这个事情我后来又重新去翻了一下这个孟羽童的小红书，发现他是有在推播客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推一推我们这期播客。
你倒是给个饼吃呀，你连饼都不给，强行祈祷。
哇，你这个人就是一 硬蹭，就是哇，
哎，我这种是一个中奖逻辑啊，嗯，咱们就是硬蹭啊，这个我跟科比合砍81分，
对，但是
那你是零分，至少你砍个82分吧，你好不好？
你好歹上场吧。
我在电视机前跟他合砍的，我。
那我们说回来，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其实我们还是有看到有一些老板，就你很难相信，就是他已经彻底疯特了。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花西子的老板，
你把他和董小姐放在一起是侮辱董小姐了。
如果说那个过去的一年在那个声音上给我获得最大的震撼的是法老的健将，那花西子老板在微博的评论区那一顿输出，我真的就是看到一个人在中文互联网上用文字当面给我唱了一遍健将的那个状态。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当年那个，也不是当年吧，就是这个
今年
发生很著名的这个
花西子
眉笔
事件
啊，这个
哪里
花西子的眉笔
哪里贵了，
痛斥打工人啊，说你们这么多年打工是没有涨钱吗？对吧？这个怎么叫贵呢？一点都不贵啊啊！然后这个事情当然也波及到了这个品牌方花西子啊，然后花西子的这微博啊官微啊就疯了，然后在评论区疯狂的说啊，你们真的会拿这个克去衡量你们的眉笔的价值吗？小时候买文具的时候，买铅笔的时候，在二 B 铅笔和自动铅笔之间，是因为铅笔芯比较重，你们才买自动铅笔的吗？就是疯了已经，
真的疯了已经。
为了反驳而反驳，为了杠而杠，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在化解这个公关危机本身了，
这已经跟化解没有关系了，这已经完全是一个情绪的狂欢了。
哎，也没有关系啊，基本都是在说你骂我的人，你为什么不戴帽子？你知道吗？
从传统的这个思路来说呢，花西子的公关是极为的失败，因为他后面还写了一篇就是不痛不痒完全没有回答任何问题的，
先发了这个，然后在这篇的下面的评论区开始翱翔
啊，
开始翱翔，
对不起，是先发再疯的，不好意思。然后呢，他那个时机也延误了，也没有对准所谓的昂贵的这个点去回应，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对准哪个点，反正最后就是城关文具脸都吓歪了，你知道吗？
他后面开始自黑了，但自黑这个事儿吧，对于花西子来说有点不合理，因为他是个加害者的角色，他是卖贵的那个人，他自黑有点不大合理。
对，
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也很妙，就是他把花西子一个就资本的压榨者、消费主义的践行者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傻子，就可能也转移了一些矛盾，就是全场都在质疑说他是不是疯了啊，就是没有人在讨论他是不是卖的贵，但所有人在讨论他是不是疯了。
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在于啊，就类似于你被人抓住什么随地乱丢垃圾，你就把裤子给脱下来。然后乱丢垃圾的事情好像就过去了，就忘记掉了，
已经忘记掉了。
就你看这个微博上经常有那个视频啊，什么一个男的在路上随地大小便被人抓到了，然后第一反应是自己开始现场发疯。
哎，你这个说的好像有点像什么
那个海口蹦迪王，
一个什么电动车闯红灯，然后被警察抓下来了，
然后开始一边又脱衣服又跳。
对。
海口蹦迪王，
只要我够疯，你就抓不住我。
对的，
对，但我们说回来，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打工人，我们不讨论这个老板到底怎么疯的。就这里头有一批最大的受害的打工人，就是在花西子原来供职于花西子的那些原本专业的公关们。
对，然后这个事后看来，这些公关肯定当时是提了这个阻拦的意见，或者是觉得这样的公关肯定是不专业的。
当天晚上已经可以叫前公关了，就花西子的公关人士已经对外公开发声说我们已经集体离职了。
对，他就集体离职了，意思就是说我前面已经劝过了，但这个老板呢肯定是黄晓明发面，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对吧？我要跳我的舞啊，
已经开始跳舞了，已经开始在十字路口跳舞了，所以就真的是很妙。
哎，那你看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最后他们的集体辞职是一种对不尊重专业的行为的抗议，并且成功的炒掉了老板的鱿鱼。
对，
这个过程中也能赢得满堂彩，就是让自己离职之后任用老板放风，是证明自己专业度的重要阶梯。从此以后所有人问他说，你们怎么证明你的公关能力啊？你看我走了之后我老板封成什么样，你要知道我之前来了多少事。
对啊对啊，
说我操，你公关牛逼啊，马上评下来，马上发 offer。
你要知道我之前工作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吗？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又果断与发疯的人划清干净，
划清干净。你看我一走马上打进老街了，是不是？
你们俩一个人说的是果敢话，一个人说的是瓦邦话，跟你不大一样。
这但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公司的职能部门啊，就是不显山不漏水。你会发现，一个很多公司的职能部门什么时候去展示他最专业的职能，就是不出事的时候。不出事的时候，他们就是他们最专业的展示。
就是当他们没有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多么可怕。就是贵司的合规，贵司的财务，有一天他们突然没得了，你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可怕。
好的裁判是让你感觉场上没有裁判
啊，对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当你自己有专业价值的时候，对吧？我们作为打工人，经常会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那花西子这个事情就在于什么呢？当我足够专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权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就这点剩余价值，但我可以选择到底被谁榨取。反正都要被榨取，我可以选一个人来榨，
就可以选个不疯的，
就至少选一个正常人、嗯、
这说明打工人在正常的职场中啊，他其实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
嗯、
而且这证明了一件事情，你的选择其实也在证明你的价值，也在证明你的专业度，
对，
证明你的判断，
对，就是职场的一个选项。
今天当我们把所有的就是今年在国内的职场中特别 typical 的这三个人物举列出来，飞来横锅的董宇辉，行尸走肉孟羽童，
打双引号的说行尸走肉啊，
嗯
啊，
拒绝老板发疯的花西子公关团队。
对，当我们看完这三个不同类型的打工人他们独特的遭遇之后，其实我想问一下你们看到了今年打工人的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你们觉得说打工人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些心得。
其实我们回看这三个事件里头处于正面相对正面的三位当事人，董宇辉老师、孟羽童老师还有花西子的公关团队，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共性，就是其实在职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谦卑和克制。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在逆境的时候去不断的敲打自己，说我们要保持谦卑，我们要保持克制，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在顺境的时候成为一个恶人，成为一个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take away。
我觉得这几天一直看董宇辉这个事情，我的最大感触就在于，你要么就成为一个超级个体，而且成为超级个体之后一定要立刻寻找 cash out 的方式。
嗯，
就是成为超级个体是你专业的保障，当中它有多少运气啊，或者各种玄学的成分可能在里面，但是一旦你成为了之后，你要么你就立刻的变现，要不然你就只能裹挟到你的跟这个大的组织、大的平台和你的各种的高管和关联的一个博弈或者是一个政治的漩涡当中去。
嗯，
你没有其他的选项，你要么就做一个超级个体，这个超级个体就是现在谁也离不了你了，然后你迅速的变现，然后迅速的变现完了之后就走，你只要钱，如果你志不在此，你想要其他东西是还是要依托这个平台来去获得的，那你就不得不参与到的这个办公室政治当中去。那你一旦参与进去呢，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比他还会搞政治。比如我刚刚在讲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削藩啊什么？我始终认为，懂不懂得、会不会是能力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把它用不用在脏的地方是道德问题。
对，
你懂并不代表你道德上面有亏损。只要你不要把它用在一些脏的地方，对吧、嗯、然后第二就是你懂这些事情，不是说老板一定就在这个事情上最懂的，也不是说玩的平衡术、玩的这个办公室政治玩的最好的人就一定是最大的老板。你要知道纸牌屋里面这个 Underwood 的总统啊，也不是在第一季第一集就是总统的，
那全剧终了
啊，对啊，对吧，他也不是第一季就是总统的，对吧，他的第一季第一集的时候他也只是个 whip 啊，对吧、
嗯、
他也是他靠自己一步一步谋划，对吧，一步步走上去。所以呢，你不一定用这个事情为自己谋更大的权、更大的利，但是呢你要知道用这一套的方法呢来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相应的目标，这是另外一条路。
嗯，
对，要不然你就我不想参与这一摊事情里面，我就迅速的变现，迅速的走。你如果不得不有你的苦衷要参与，你只能比别人更会。
我觉得包江浩的这个认知中啊，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 take away 是，你是不是把你自己变得，所谓你变成超级个体，就是你在说抱怨说这个社会会割你啊，会压榨你的前提是，你是否把自己变成一个足够强大的个体。
嗯，
你要有能力，你要能够 sharp， 但是不一定你把这个 sharp 和能力用在不好的地方。但是首先你得会，就是你得学会自由搏击，
你才能说马路上遇到一个劫匪，你不是一定要跑，或者是你有能力与他对抗，但你不能说我，
那你不用去搞偷袭啊，
对
啊，对，就你不要去搞偷袭，这是的，但是呢，你还是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这是肯定的。
你也不要在马路上跳舞，
这画面太强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就觉得花西子老板在马路上跳舞。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让，就是之前那个 Jordan Peterson 也说过一个，就是说你要让自己首先变得危险。
嗯，
然后你再克制，
是的，
但你不能让自己完全不危险，你让自己变得就跟韭菜一样，没有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度，对任何人都没有就是可放弃你的这个代价，一点都没有，那你就不重要了。所以你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让自己变得有威胁度，
嗯，
然后再克制。我在这个三个人的身上我看到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世代在这个赚到今天这个程度的时候，就资本主义的那个能力特别特别强大，资本机器的能力也特别强大，但是我依旧看到最重要的是人。
嗯，
就是我们为什么开始我还问那个保江浩说，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共情董宇辉，保江浩的答案是没有人会不共情董宇辉。但其实我在想说，董宇辉会一枝独秀突然崛起，其实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确不缺一个卖货的，但是缺一个因为讲述而忘了卖货的人。
嗯，
他在讲杜甫的时候他说过，他不是反对大家去过的好日子啊，不反对大家去腰缠万贯日进斗金，但是他依旧试图高喊呐喊那些比财富有更重要的东西在你的身上，就是你身边的人和你的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他们远远比你的吃什么住什么开什么车更重要。然后董宇辉竟然身体力行的在告诉这个世界，在 literally 的泼天富贵面前，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可能去选择做一个读书人，可能选择做一个幕后的人，可能选做一个让自己更加舒适的人，而不是拥抱财富放下自己。所以在那个俞敏洪最后发的那个公告的时候，他下面写了一句话，祝贺宇辉风雨同行，然后网友就把那句话改成了宇辉同行。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董宇辉的辉是光辉的辉，
嗯，
然后特别符合董宇辉在讲到王阳明的时候说，王阳明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叫此今光明亦复何言，就是打工人资本只能给你一个价格，它不能定义你的人生，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做什么样的人从来都是自由的，你眼里的光其实只有你自己能给。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